生活是一切感官的集结，
给实践者幸福，
给创造者满足，
让我们一起珍惜时间，
体验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无形资产评价，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分别是谢国松博士以及林景新顾问。所以像顾问本身也是无形资产评价分析师嘛，
好，
那过去您也担任过很多上市柜公司的这个任职，所以为什么会想要考取这样的一个证照？那您怎么样取得呢？这过
会不会很难？
好，那我先来介绍一下。大概六七年前，我还在竹科一家上市公司，它是电脑储存设备公司。本身电脑储存设备最重要就是技术。那我任职的那家公司，它资本额大概1亿台币，它想要购买的那项技术大概价值3000万以上，所以算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投资。那个时候刚好担任这家公司的稽核主管，所有的重要会议都会在董事会进行。那个时候我就问说，这家公司它的技术为什么价值3000万？它所提供的所得税申报资料，或是它也没有足够的财务报表资料，那不是充足之下，我个人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去做一个查核。结果后来就把那个会期给延后的一个月。那事后也证明这件事情是蛮高的，就是潜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虽然那件事情让我来讲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可是也是因此我对无形资产的评价产生了非常非常高度的兴趣。
所以这个取得会不会很难呢？
取得的话，因为老师只要教得好的话，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那上谢老师的课，其实他一定会说好5个小时，他一定会上6个小时，而且不加收费用。谢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认真的老师。
那最主要我们评价刚刚有提到，评价最主要就是因为无形资产牵涉的一些隐含的价值。那如果委托方告诉你说，你把我价值评高一点，我给你较高的酬劳，甚至给你20%，那这样就是违反的职业道德。所以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要有职业道德的认识。那当时取得总共上课的时间是84个小时，第一阶段之后我们就是要参加维持5个小时的英文测验，就是从12点半考到4点半。那再来就是接受我们的个案研究、英文的作业、个案分析，取得了 NACBA 的执照。
就刚才校友也提了一下，其实谢老师也是TACBA 的创会的理事长。那 TACBA 跟美国的 NACBA 一定有一些关系，那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在台湾这个协会究竟在做怎么样的推广的工作呢？
是 TACBA 目前就是NACBA 哈，我们如果换成中文叫做美国评价师协会，台湾分会。那我们成为它的分会，它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培训建立 CVA 认证。那 CVA 就是评价分析师，英文叫 Certified Valuation Analyst。 NACBA 是1991年他所创立的。那 CVA 是他创立开始的时候他就创立的这个认证，它是全球认证。那刚才景新有提到培训，那么取得 CVA 的认证呢有三部曲，我常常讲三部曲。那第一部曲就是要上课，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刚才景新提到笔试，题目是国外直接出给我们台湾英文的，他们一个个通知到底你过或不过。通过之后你再写一个 case study 的 report， 你这个 case 做完之后，我们台湾出评再送到国外复评，三阶段三部曲全部都 OK 了，才会给你这个 CBA 的证书。所以呢这几年来通过率大概 55%到60%， 所以这个蛮稳定的，也不是我们刻意，但是大概就维持在这样子一个比重。然后呢你拿到 CBA 之后不是就一劳永逸了，你每3年还要再认证一次。那这个 recertification 有几种方式，比如说像我们景新出书，那我们就可以帮你算你的再认证。对，这个是我们目前比较少数了，因为燕田比跟不容易所以呢我们景新你这个本书将来你就可以当做你再认证我不晓得你再认证什么时间，你应该知道。
那老师我可能以后一年写个3-4本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这个你看它是奇葩了
是是。
那比较快的就是上课了，他上课最少60个小时，所以相当一年至少你要上课20个小时。那这个上课你要跟评价有关你不能上舞蹈课也算 算的，这个不能算，所以你每3年都要再认证一次、哦、那这样子才能够保持你的证书有效。我们这个制度是跟着国际走、
嗯、哇，
真的，
李尚宇还年轻，我看你可以开始准备这个事情。
哇，我
一年要写300-400，哇塞，
哇，准备也可多了。
哇塞，
我好像看到隧道的另外一头。
不过刚刚我们老师说到，顾问有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企业暨无形资产评价概论》，所以什么样的动机让你想要出版这本书籍呢？
谢谢老师给我一个开场、哦、就是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写书还可以折抵上课时数、哦、不然的话我应该会更认真来写。那刚刚主持人问到说为什么要出书、哦、一个就是我发现我们房间的老师所写的书、嗯、要么就是企业评价、
嗯
哦、要么就是无形资产评价，那比较少找到企业跟无形资产评价两样书写在一起的、
嗯
哦、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学生常常在问我说、欸、老师啊，我们这一组又不是企业评价，那我也做企业评价我又要做无形资产评价，这样一点都不公平，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嗯、
那后来我就想说啊，既然坊间的书并没有把这个学生的问题给回答清楚、
嗯、
那我自己就来写一本好了、
嗯
哦、我当时是这样子想的、
嗯、老师刚刚举起大拇指赞赞赞。
我的意思就是说，景欣他有很倾听、哦嗯、学生的一些需求，
对对 对、
嗯，然后呢，不只是听，还应应他。
嗯嗯。
那实际上我很认同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无形资产评价，
嗯，
所以很多的外界的人士哈、哦
嗯，
他们觉得说，那我直接就学无形资产评价了，
嗯、
那会有这样一个误解，实际上是不太对。
对，
因为进入到无形资产评价，你首先要了解企业评价，
嗯，
因为企业评价是基础。
嗯，
如果你不了解企业评价，你直接跳到无形资产评价，
嗯，
就好像就是你还不会走路你就要跑嘛，
是是、哦、
那这个容易跌倒，所以在整个国际上也是如此、
哦嗯、
所以呢景欣能够把企业评价和无形资产呢合在一本书把它连接在一起、嗯、同时呢解答一些学生他们的一些不了解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好、嗯、所以呢我有机会先看过景欣的初稿、
嗯、
然后也给他写了一个序、
嗯、
所以呢我非常的高兴、
嗯、
那刚才听到说景欣一年要出30本书。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
人，对对，
这麻烦了，麻烦。
对，
不过我想这个老师这么当面的这个称许，我想对于这个景欣顾问来讲，一定非常的感动。
是，
对，现在我想到上礼拜就是、嗯、我们赖院长在这里哈，然后做分享。
嗯，
其实赖老师也提到，其实，在整个教育的过程，
嗯、
教育对他来讲的目的哈，事实上就希望看到他的学生在社会当中呢，成为有用的人，而且当人家想到有这个人存在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组织有希望，当人家想到这个人存在的时候这个国家有希望的时候、
嗯、
其实这个事实上是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是，
那其实这个景欣老师他当然是顾问了，但事实上他也是在学校任教。
嗯，
那从老师的角度，您对于这个教育呢也有很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体会。
嗯，
那对你来讲，其实当你面对这些学生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您心里想到的是什么？
嗯，好，那感谢志仁老师，也感谢我的老师一直在夸我，其实我很容易害羞的。那先回答志仁老师的问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求学时代的一个小故事。那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我跟一般人可能比较不一样，我在高中二年级之前，我从来上课啊，我从来没有好好的翻过打开过课本，我都在窗外发呆，我都在窗外发呆。那有一次高三的时候，高二升高三的时候，我换了一个新导师，那个导师老的，然后准备要退休了，他就跟我说，孩子啊，你这样子看着窗外发呆，时间不会过比较快哦。然后我就傻傻的对他笑，然后他说，我能够当你们的导师，我大概已经知道你高中这几年来你的成绩是如何。
嗯，
班上总共才37个人，你为什么不是36名就是37名呢？你就不想拿到别的名次吗？
嗯，
然后就对着他傻笑。哦，那没想到那位老师跟我说，你试试看哦，下一次的段考只要你能够进步5名就好了、
嗯、
不要太多，5名就好了，我就请你吃牛排。
嗯，
我说，老师，我在牛排馆打工哎。然后老师说，老师还是很有耐心的跟我说，没关系，你就试看看，这颗牛排只要你进步5名，这颗牛排是我请你吃。
嗯，
哦，那我当时就想说啊，每天就想早点下课，然后毕业之后就赶快去当兵，赶快去工作，赶快赚钱，都没有想那么多。那后来我想想，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就想说好吧， 我心里就嘟囔着，老子陪你玩一玩。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想说，那没想到那一次断考之后真的进步了五名，不多不少也是进步了五名。那一次去吃牛排的时候，他说景欣，这一刻牛排如何？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刚开始还在笑，其实我咬了第一口牛排的时候，我眼泪是流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一刻牛排对我来讲，以前我都是靠打工赚钱得到的牛排，我终于知道说，原来不是靠打工，不是靠辛苦赚钱赚来的牛排，居然是这么的美味，这么的甜。那因为那一位老师，当时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十六七岁，他已经六十几岁，准备要退休了。那后来我到了业界，到了台积电的时候，我也去拜访过他几次。那从我后来投入教职以来，他后来已经离开了。那我每次只要我想感谢这位改变我人生的老师的时候，当学生很吵很闹一直在烦我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位老师。人家都已经要退休都可以这样对你，我现在才几岁，为什么我不能把感恩的心来回馈我的孩子？为学生多做一点。学生说老师，书上都找不到我要的答案，写一本有什么关系？而且谢老师还保证说，我多写几本我还可以不用上课。何乐不为呢？对，就是这样子想，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子。那这颗牛排其实不仅点燃了我的自信心，也点燃我对教育的热忱。就是这样子。
好感动的故事哦。
对，因为老师真的可以改变好多学生。很多学生他可能就有一位老师，但是呢，一位老师面对这么多的学生的渲染力跟影响力实在是很大的。对啊，我们也很难想象谢老师从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在这个领域深耕，然后影响了这么多的学生，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林景欣顾问也是出自这个谢老师的一个师门。对啊，我觉得这个影响力真的是无远弗届。我们在最后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就是您对于台湾未来无形资产的发展以及未来在教育怎么跟这一块来进行连结，您有什么样在对我们说的吗？
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能够建立资料库，因为资料库呢，把过去的交易经过买卖双方，我常常在讲经过讨价还价，大家这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等议价谈判的成果，这些呢它隐含了很多的有用的资讯。这个实际上如果能够把这些资讯背后的定价的这个参考或者定价的这个变数再把它萃取出来之后，那是本身就是一个无形资产。资料库本来就是一个无形资产。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像台湾经济新报他们的主要就是靠资料库起家。
对，
那他们可以创造每年的营收获利，我想就可以了解。
是，
那我们现在纵观跟国际上的先进国家也好，或者是我们周遭的国家来比较，实际上我们评价的教育我还觉得我们评价的这些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其实都不亚于他们。因为现在知识传递其实也蛮快的。那我们台湾勤奋努力我想这不在话下。
是，
那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就是资料库。因为资料库唯有本地的这些资料建立起来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是我们最缺乏的部分。那因为台湾的市场不够大，所以要建立资料库刚开始可能会亏钱。而且可能要亏个几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开端？那这个可能需要政府的一些协助。那我在十多年前有一次座谈会，我就拱一个单位出来做。但是那个单位呢，他说要回去呢要跟长官报告，而且要听听主管机关的意见。十多年过去了，那就不了了之。我还是再呼吁一下这个资料库。那当然资料库除了企业评价的这些资料比如说折溢价等等，另外甚至这些未上市公司如果也有合并收购的，光是那些收购价格就是一个很有用的资讯。另外一块就是无形资产，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无形资产，那最主要是集中在专利技术的授权买卖。那透过这些交易那么建立资料库，另外一个当然商标也有可能。那如果能够有本土的资料库，那我们评价的能量实力就大增。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在努力的地方。那可能需要政府来出点力啦。 那另外就是评价现在其实跟会计啊越来越整合了，好、越来越整合。其实会计最原始其实它也是一种评价、所以会计我们叫做账面价值、book value， 你看它在讲价值、但是过去会计呢它是用历史成本、那现在其实呢也慢慢的已经走向这个所谓的公允价值、那目前是两道体系了、所以也具有公允价值，那这个就叫重评价、那也有什么也有就是成本，那折旧摊销啊、所以这两个模式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就是说评价的这个基础教育哈、可以从会计系或者是商学的相关科系啊、再把它扩展。如果能够扩展的话，那我想对于学生啊未来不管是就业或者是甚至自己要出来创业哈、那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唯有把会计评价融合在一起哈、那对看事情啊会更全面啊、我们可以讲。会计主要是看过去，评价看未来。
对，
哇，过去、现在、未来都看嘛，那就很纵观，就很长了。
是、
那这样子的话就更全面化。那这是我的一点浅见了哈、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今天听完这个林景星顾问这个感人的故事，而且很励志哈。那也从过去他在业界这么丰富的经验，那也转到无形资产评价领域，并且也把它付诸到教育。另外呢，谢老师更是这个很多人的前辈，并且是老师，也领导的这整个行业不断的往前走。对啊，那让我们在今天得到很好的启发，这个未来很重要，要能够看得到未来。还有我想到五个。
哪五个字？
中华队加油！
打败这个南韩嘛，对吗？不是刚刚完胜嘛，7-0嘛，
是是是，
好开心，好开心。好，所以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无形资产评价。
是，
那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景星顾问出了一本书叫《企业暨无形资产评价概论》，我们也会送出五本书籍给大家。
好，
那详细的送书方式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生活好漫游。好，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谢国松博士以及林景星顾问，谢谢两位，
谢谢，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
亲爱的孩子，你不要再顽皮，让我带你走过为数字挣扎的游戏。考试的问题你千万要牢记，武装你自己，挤进那狭窄的门里。在这兵荒马乱的世界里，追求满分是最大的乐趣。当你对现实感觉到怀疑，欢迎回到数字的游戏里。亲爱的孩子，你不要再叹息，不是我不教你是非黑白的道理，十八般武艺功课要排第一，用虔诚的心情来体会这战斗的真理。拍打手机的日子终究会过去，等跳考卷将成为回忆，未来的日子你千万要生下去，我的希望就是你。爱打手机的日子终究会过去，等跳考卷将成为回忆，未来的日子你千万要撑下去，我的希望就是你，我的希望就是你，我的希望就是你。